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主日再一次的来到他的教会，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仍然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系列当中，马太福音的第十章，我们将从三方面来看这个君王的使者，就耶稣差派他的使者、使徒或者是门徒。我们上个礼拜看到是使徒被差遣，强调是使徒，是过去的那个十二位使徒。然后呢，我们今天跟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看到是门徒，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主耶稣的门徒。那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的十六到三十三节呢，重点是讲到我们门徒会受到逼迫，我们受到逼迫的情况，我们如何的来面对。那我们来读一次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的十六，我差你们去，因为前面有一个字叫看哪、看哪，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了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个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我们刚刚祷告的时候，有就是也为最近我们所遭遇的各种的天灾人祸，我们来祈求。我们在周三的查经的时候，在上个礼拜就有人提出，就是我们遇到了这些地震啊、战争等等这些的，有些是属于天灾，有些是属于人祸引起的战争。最近在美国动不动就是枪击案件，这个是人所造成的祸乱所带来的苦难呢，所以我们不禁都是常常遇到这个事情，我们就会问苦难的问题：苦难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呢？为什么？当然，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也没有人有完全的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稍微探索一下而已。因为早在2000年前，耶稣就已经警告他的门徒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关苦难的问题。当然他没有讲的说苦难到底一点、两点、三点，没有这么讲。 耶稣指出这世界上有苦难的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接受。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么说，我将这些事情都告诉了你们，是要叫你们什么，在我里面是有平安。在这个世上你们会有苦难，至于是怎么样的苦难，耶稣没有说，你们必定会遇到苦难，不论是天灾人祸的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苦难是这个堕落的世界的一个副产品，我们必定会有，我们无法深究到底哪一个是怎么样，可是呢，我们知道会有苦难，可是我们基督徒比世人有一个福分，就是说我们有所谓的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会有，因为他胜过了这个世界，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呢，把他的平安赐给所有投靠他的人。那早在耶稣之前的以赛亚，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呢，也预言会有苦难，并且主要的苦难呢是降临在一位叫做弥赛亚的身上。在以赛亚书的53章1到6节有这么说，就是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会相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呢是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个他就是指以色列人期盼多年的弥赛亚，这个他，他要像根呢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呢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这个人是罪有应得，他的苦难是自找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意思是这个样子。哪知呢，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什么，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呢，我们得了医治。我们仍然像羊走迷了路，我们个人仍旧的偏行己路，然而呢，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当以赛亚讲这些的时候，以色列人听得蒙查查，也不晓得讲些什么，怎么会有苦难临到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的身上，他们听不懂。等到耶稣降生了，经过了这个世上的30多年，死在十字架上，真正懂的人就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位弥赛亚为我们承担我们应该有的苦难。因此呢，透过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警告，还有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苦难呢跟神的苦难是相连的，人的苦难跟神的苦难是相连的。这个是打破所有宗教信仰的一个理念，神也在受苦，因为神的受苦是因为人的苦难的缘故，人的苦难呢，神的怜悯来降临，神同情我们的苦难。可是神的苦难呢，你我都不知道，我们完全不了解，我们的神也在受苦。十字架就是神为人受苦最大的证明。十字架透过一个受苦的神，他自己鞭打他的儿子，定义把他压伤，为以他的痛苦成为你我的赎罪祭，将他的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使他能够担当众人的罪。 所以十字架是一位受苦的神被人的罪钉在了上面。神没有在这个世上很快的除去所有人的痛苦，我们仍然面临生老病死疾病，我们仍然遇到，可是神却积极的参与，他不仅与人同苦，他也施行了拯救，要把人从苦难中救离出来。曾经有人说，神如果要解决苦难有几种方法，第一，把所有制造苦难的人全部杀光，把所有的恶人都杀光，就没有痛苦，把那些暴君全部连根拔除，把所有拥有枪的人都消灭，就没有苦难了。或者是把所有人的自由意志呢都夺走，我们每一个人都机器人，也不会痛苦。可是神没有这么做，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你我有一个自由选择的这个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选择去爱神，我们可以选择去恨神，我们可以选择去爱人，我们可以选择去恨人，我们可以选择拿起枪保卫国家，我们可以选择拿枪到处去乱杀，我们都有自由的权利。因此就因为你我的自由导致了苦难的来临，你我的自由，所以这个苦难往往与我们的罪有关系。因为始祖亚当犯罪了之后呢，这个世界就进入了苦难的时期，是你我无法避免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神的救赎就来临，神就去救赎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能够在苦难中享受到那真正的平安，享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这个 马太福音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当耶稣基督要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送他们出去是把他们这群羊送入到狼口当中，不是，不只是虎口，还是狼口。所以呢，这里呢很可惜，原文开始有一句话就看啊看啊，我们中文有的时候翻译呢就没有把它翻出来，新的和合本有翻出来，旧的没有。看啊看啊，这个字呢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呢只出现一次，也就在这里，可见应该是很重要的，就说你们要好好的看啊，我把你们送出去不是去吃香喝辣啊，我把你们送出去不是大家都是开门来欢迎你啊，好来接待你，我把你们送出去是把你们这个羊送到狼的当中，我把你们送到苦难的当中，因为苦难就在那边迎接着你，借着狼的口来迎接着你。因此呢，你们要什么？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呢，在底下的这一段呢，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定会受到逼迫，我们就是神的羔羊，神的羊，不是耶稣是羔羊，我们是神的小羊，活在狼群的当中，我们活在狼群的当中，世人就像狼一样要吞吃神的百姓。那我们从三点来看这个苦难，我们受逼迫有来源，出自于这边告诉我们，至少有三方面的来源是我们受到逼迫的来源。第一个是来自于宗教，所以在第十章十七节说，你们要防备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对以色列人来讲，会堂就是 教堂、哦、他们是叫会堂，我们叫做教堂，一个建筑物，当然是不只是建筑物，是那个在会堂里面的那一群人。以色列这个民族呢，虽然亡国了很多年，目前是有恢复，然后在亡国的当中，他们每一次漂流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 建一个会堂。会堂是他们生活跟宗教的中心，就好像我们的一个同乡会，比如说这样子。所以会堂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以色列人那个宗教的领袖呢，他就抓住这一点，你不听话滚，把你赶出会堂。你一赶出会堂的时候，你在那个城市呢，哎呦，没有地方，没有人可以跟你说话，因为他们主要在会堂里。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很多故事，就是他们就怕被赶出会堂，那就真的是糟糕了，流离失所了。所以耶稣呢，也首先都会到会堂里去教训人，因为是会堂是他们生活跟宗教的中心。结果呢，原本是借着这个会堂是保护这群、安慰这群流浪的以色列人，结果成为鞭打他们的地方。耶稣说，宗教原本是让你们得到安慰的，结果呢，却成为你们受到逼迫的第一个来源，会把他们交给公会，在会堂里鞭打你。你们可以想象啊，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听神的话来团契，然后呢，牧师就说，来，这个人不听话，来当场鞭打一下啊，踢出去。那成为什么地方？这成为一个仇恨的地方嘛，本来是一个神的爱的地方，就这一群人到了会堂就被人家鞭打。哇，这多大的羞辱啊，在你的乡亲的面前赤柔柔的被所谓的宗教领袖在那边鞭打，然后被赶出门，就成为他们受逼迫的来源。事实上呢，耶稣也经历了这个，所以他就提醒他们，你们以后呢会被如此的对待。然后接着是政府，十章的第十八节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交到什么，送到诸侯君王。那个时候有诸侯跟君王，我们现在是称为政府。然后要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这个世界呢，除了少数所谓的还是注重基督教的国家呢之外，你若在回教国家，你如果敢讲耶稣基督的话呢，哇，你这个有些地方被判死刑，会被判死刑。所以这件事情的确应验了，多少人会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呢，被政府判了死刑，甚至下监狱流放等等的，这个事情也发生了。虽然我们不在那个国家，我们感谢神我们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可是呢，我们是不是也会受到逼迫？最近呢，在美国，虽然是政治跟宗教是分开的，你如果说在教堂讲一些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的话，你很可能社交媒体都会对你批评，很多牧者都也不太敢讲这个问题。所以变相的呢，久而久之，从政治的政府的压力也会来。最显明的就是 Chick-fil-A 啊 ，Chick-fil-A 大家都很知道啊，是所有那个 fast food 的大概是盈利是排名第一的。很多州呢，比较属于自由派的州，像 Boston 那些。绝对反对 Chick-fil-A 进到他们的神师，因为呢，他们提倡神，提倡家庭是一男一女的家庭制度，所以呢，在政府方面也逼迫了他们。很多的新闻你们去看就知道。所以呢，逐渐的，即使在美国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呢，也会逐渐的受到政府的变相的逼迫，这是我们迟早会面临的事情。政府是原本是要保护的， 结果反而成为逼迫的来源。那其他的国家我们就更不用说了，你们自己都心知肚明。然后家庭原本也是保护自己家人的地方，可是曾几何时呢，也在家庭中彼此的斗争。那这一句话呢，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呢，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原本是引自旧约的叫弥迦书的。弥迦书的第七章的第六节是这么说，因为儿子要藐视父亲，女儿呢要抗拒母亲，媳妇呢要抗拒婆婆。人的仇敌是谁呢？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越亲的人反而是你的仇敌。耶稣就警告了，有一天他的门徒会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家里不受欢迎。你要了解，牧师以前也是，我们家是拜佛的，我现在看呢，有些心惊胆跳。我若像我回台湾的话，第一不能从政一定死掉。因为呢，最近你若有看新闻，那个叫做星云大师有没有去世啊？哇，这个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叫星云大师。全台湾的人哦，连总统都要去这样子的哈。你不去的话，你大概政治生涯就从此结束。你也受到了逼迫。基督徒在台湾无法从政，那从商也很困难。因为尾牙的时候你要拜佛，拜什么东西都要拜的，你一个不拜的话，你员工也不高兴，大家的都不高兴。所以呢，在家庭中，台湾拜偶像拜到一个疯狂的程度，为这个星云可以吵得天翻地覆，跟大陆吵来吵去。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程度，变成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你在台湾，像我当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家人就已经，虽然还没有至于说害死我这个地步，已经很抗拒了。那你要想想，到了美国都抗拒了，你何况你在台湾？因为耶稣的名呢，你在家人都会排挤你的。这个血淋淋的也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就出卖了他，为了30两就把耶稣给卖了。这个血淋淋的事情发生，可是弥迦书虽然第七章的第六节血淋淋的讲了这个事实，他没有失去了盼望。第七章第七节他接着说，至于我，虽然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怎么样，媳妇怎么样，人的仇敌是家里的人怎么样，即使在这种受逼迫的情况当中，我怎么样，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一个救我的神，我的神什么必应允我。这个是先知的一个转捩点，即使在家庭中受了逼迫，我仍然不失去我的信仰，我仍然仰望耶和华，唯有他能够来拯救我。在这个世界，神原本为了你跟我有一些的所谓的机构 organization， 就是一些组织，就是这三个，神设计了家庭，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在家庭中得到了保护，父母、夫妻、父母跟儿女，一个家庭是神设计的。在远没有政府宗教之前，神先设计了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家庭是神设计的一个组织机构，原本是要保护的，结果成为什么？逼迫的来源。然后呢，神就建立了政府，要保护他的百姓，免得被别的国家来侵略。结果呢，政府呢，把人民当韭菜，人民成为他收割的对象，欺压百姓， 就成为我们现在血淋淋的这个世界的。非常遗憾啊，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我们中国人历经了多少，这百姓都被政府收割收刮的一干二净，我们仍然是这样子。政府原来是要保护百姓的，反而成为了政府机器压榨百姓，流离于失所。然后呢，教会或者是宗教，宗教原本是要传扬神的爱的地方，曾几何时宗教也成为逼迫人的地方，教会也成为逼迫人的地方，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可是我们要学习先知弥迦所说的，我不是躺平，我不是做鸵鸟，当作哦世界都没有事情，也视而不见。我知道有这样子的苦难的来源，我知道，可是我呢，我仍然仰望耶和华，我仍然等候那位要救我的神，因为我的神必应允凡是我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的祷告。啊，最后呢，耶稣说了更夸张的一句话：你们要为我的名，不只是哦宗教啦、政府啦、家庭，你要被所有的人恨恶。关键是，我们是为什么被人家厌恶？因为我的名，因为我的行为，还是因为耶稣的名？如果因为我的行为，我的臭名被人家恨恶呢，是我们应当受的。如果是因为耶稣的名被人家恨恶的话，我们大可放心，因为人家恨恶的不是你，是恨恶的是我们所依靠的那个名。所以呢，我们要先了解受逼迫的来源，受逼迫的来源让我们在我们受苦的这段日子呢，我们就想，我们是活在一个被人家反对的时期，人家反对的不是我，是我所信奉的那一位。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世界，人宁可去拜那些偶像，什么星云大师，什么东西马祖啦，什么阿拉，什么东西，人宁可去相信那些，不愿意相信这一位与他受苦的神。这个是世界的悲剧，因为是反对的时期。然后呢，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人会自然有一个反应。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反应怎么样呢？耶稣一开始就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机灵，你们要机警，像蛇一样这么的警觉，你们要纯真，很良善，像鸽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在第一世纪，在希腊人跟犹太人的文化当中，鸽子呢是代表了纯洁，代表了没有害处，因为鸽子不会去害别的动物，鸽子是吃谷物的，不是肉食的，不像老鹰这种东西，所以鸽子是纯洁的。所以很多婚礼呢都放鸽子，白白的这么的纯洁。那蛇呢，我们就知道蛇不只是有毒性呢，蛇是很狡猾的，很 slimy， 很油滑的。那蛇首先就出现在创世纪，就是魔鬼借着蛇就去欺骗了夏娃。所以蛇呢在这里呢很困难的，因为耶稣怎么叫他的门徒像蛇一样，蛇不是好东西，怎么像蛇一样？所以很多解经家在这个解释上有所困扰，有所困扰。可是当我们要了解蛇这个它的本性呢，牧师很讨厌蛇哦。我们在家里，我们常常都看到蛇一定杀掉了，最讨厌蛇。我一个同事跟我说，最好的蛇就是死的那头，好蛇没有，就死的蛇就是好的。那可是我呢又很喜欢去看蛇， 所以呢，有的时候去什么什么馆啊，都会去看看蛇哦，又讨厌又刺激，是人的好奇。可是你又看一些影片的时候，你看到蛇，蛇是怎么样？蛇是很懒惰的哦，神不会浪费时间去那边跑来跑去去找食物，蛇都是那边冷静静的那边等伺机，等它的那个老鼠什么猎物经过，它才出发的。所以蛇呢不会浪费时间精力去追逐，所以蛇是有耐心的。所以呢，虽然蛇都讨厌，可是我们要了解蛇有耐心的。也许这里呢，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要反应的太快，我们要像蛇一样那边伺机等候，等候。可是关键是说，我们所等候的动机不是负面的，我们等候的动机必须是良善的，像鸽子一样。我们要像蛇一样，愿意在那边安静的等，等时间。可是呢，我们却没有蛇的那个毒性，我们的性格呢，要像鸽子一样的纯洁、无害。那我相信是这个在这里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刻有一个反应。所以耶稣接着说什么呢？你们被教的时候呢，不要思虑说什么样的话或说什么话，因为当我们受到人家误会逼迫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开始辩解。人家说你一句话，你就开始第一个反应想说，我要怎么来解释，怎么样把他的话堵回去。可是耶稣说，我们要等候，机警，像蛇一样等候，不要立刻。我相信我们人与人之间很多的争执，无缘无故的所谓的苦难呢，都是自找的，都是人家一说一句你就回两句，他再回四句，你再回八句，就无止境的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讲。很多人讲的时候耳朵都关住，都不听对方在讲些什么，就开始回嘴。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被叫去受人家审问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想到底怎么来解脱。耶稣说到那个时候会告诉你们应该讲什么话，因为不是你们说的，是你们已经在你们内心里的圣灵帮你们说的。当然这句话呢，我们要小心谨慎哦，因为呢，圣灵不见得在今天，因为当时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是圣经还没有完备，所以呢，很多话呢，他们还不确定，所以他们完全要靠神的话充满他们说出来，有特殊的启示。可是今天呢，神的话已经在圣经中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把神的话平时放在心中，当遇到逼迫的时候呢，就用神的话来回应。很多牧师呢，用这句话做借口，就是说讲道的事之前呢，也不要想些什么，都不要想，也不要理周间想些什么。你一上讲台，圣灵充满，你就开始讲道了，多厉害啊！完全是圣灵在我心中讲道，所以也都不要准备的哈。有些就借这个借用这个做借口，事实上呢，你会发现这个出现很多的问题。我看到有一些呢上讲台什么都不带的，就想到什么就说到什么，这个是一个懒惰的借口。我们必须把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先做好准备，当逼迫来的时候，当人家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用神的话来回答他。也许圣灵会感动我们当时说这一节，不是说那一节，用不同的经文来回答。 可是我们都要自己心里要了解。所以呢，我们不要 预先思虑说什么，然后呢要忍耐到底，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虽然这一段经文不是讲所谓的救恩的问题，这句话很难解释，不是主要是讲因为这群人已经得救了，可是关键就是说他们有没有经历到所谓的灵魂体的得救。耶稣在他送他们出去之前就讲了这句，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可是当我们看呢马太福音到了最后24章的时候，所谓的橄榄山上的对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呢又再一次的讲了这句话，好像开始送他们出去讲了这句话，他在地上的事工，耶稣的事工结束之前，即将要面临十字架的时候，又在讲了这句话。那这个马太福音24章1-14节，我要念一下，因为这个也是有讲到苦难的问题，也是我们困扰我们。今天我们打开新闻，看到乌克兰战争，看到土耳其地震，看到一大堆很混乱的事情。就耶稣出了圣殿，马太福音24章1-14，他就正走的时候呢，门徒就跑到他面前来说，把这殿宇指给他看。原来意思说，哇，这个圣殿是这么的伟大，好漂亮啊！耶稣就扫兴啊，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到这个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不被拆掉的。哇，耶稣真扫兴啊！人家好不容易来到这个阿姆教会，看到这个教堂这么美丽哦，玻璃，结果这个徐牧师说啊，这个有一天就全部都要垮了，多扫兴啊！就浇人水。结果耶稣在橄榄山上就坐下来，门徒就心里还是不了解，就暗暗的偷偷摸摸的就说啊，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事情发生，你降临的时候和世界末了会有什么预兆。他们想通了，可能有一天的确会这样子发生，可他想知道什么时候，我好好做好，先做好准备。耶稣就说，你们要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你，因为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哇，这句话事实上也应验了，在中国有一大堆称为女基督的，哇，真的是大言不惭说我是女基督。那我应该说我们是中国基督，一大堆人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曾经有人说那个在纽约也有叫做弥赛亚，在纽约的几年前到处都有弥赛亚，是个犹太人，都是基督，的确应验，并且呢还会迷惑很多人。哇，真的很多人吃这套，中国的女基督东方闪电不知道骗了多少人，骗了多少家庭教会的人。你们也要听见有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什么战争？人类历史来大概没有一天没有打仗的，大战小战永远不停，每一天都有，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呢老百姓呢动不动拿枪去打其他的老百姓，国家动不动假借什么名义去攻打别的国家。这苦难就是这样子来临，多处有饥荒，有地震，最近地震啊，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个时候呢，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再一次啊，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个时候呢，会有许多人跌倒，也会什么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互害的社会中，互相陷害对方的社会中，很可悲哈。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互爱的团体，不是一个互害的，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互害的。 并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要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情多了呢，很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不法的事，我去帮助人我还怕，我扶一个老人跌倒在路上我要扶他，我还怕他反过来咬我一口，我要给钱给那无家可归的人还怕他咬我一口，所以很多人都不太愿意敢去帮助人，这爱心就慢慢冷淡，看到路边的人被撞倒的就当作没有看到，这个是血淋淋的事情。可是耶稣说什么？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而呢，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耶稣在送门徒出去的时候，第十章就说了要忍耐，你受逼迫的时候你不要先想说些什么，然后呢，你要忍耐到底，要忍耐你就得救。最后呢，橄榄山上怕他们听不懂再讲了一次，可是这个忍耐呢不是阿 Q 的精神，这个忍耐呢，你要在忍耐过程中你还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你是为了传福音忍耐，你不是因为你自己的错误忍耐。最后呢要逃避，所以耶稣说呢，有人在这个城逼迫你们呢，你们就跑到那个城。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你们还没有逃遍呢，人子就来了。所以这一句话也反映了前面说我们要灵巧像蛇，因为人家逼迫我，我等候不行，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这边不受欢迎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里呢，让我们 看到真正最后来解决这个审判的是人子，因为人子要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反应。最后呢，我们要有反思，我们不仅呢要认识逼迫从何而来，反而是从那些原本要帮助我们的地方而来，宗教、政府、家庭。那我们逼迫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呢，不要先立刻回嘴，可是我们要忍耐，那我们要逃避。我常常劝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争执的时候呢，这个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是因为两个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那我们常常说，哎呀，我是为我的配偶背十字架，事实上是你为你自己背十字架，你不是为你的配偶受苦，你是因为你自己的不对受苦，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可是你要如何呢？如果双方不和的时候呢，你不要立刻回嘴，数到十，十不够数到一百，然后呢你要忍耐，忍耐，你以后还受不了呢逃避，躲开总可以吧，对不对？你在这边吵，我到另外一边总可以吧，腿在你的身上嘛。如此呢，你逼迫必定会减少，必定会减少嘛。所以圣经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相信这套，这个行得通的。那最后呢，我们就要反思，我们要反思，反思是我们的义务，反思是我们的义务，反应呢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用我们的反应呢来在这苦难中有一个机会可以证明我们的反应是对的。然后反思我们要自己在思考，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哦，原来是因为我是耶稣基督门徒这个身份的缘故。所以耶稣说，学生不能比老师先生高，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意思是说老师主人就是耶稣受到逼迫，你做他的学生，你做他的仆人也一定要受到逼迫嘛。因为我们的身份所带来的 所以呢，老师所遇到的，学生也会遇到；老师所拥有的，学生也会拥有。老师走的路呢，学生也要走。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我也要走他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想想，我们被人家批评，是因为我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我的身份的缘故？因为我是基督徒的缘故被批评，还是因为我自己的品格不好被批评？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这是我们的义务。所以每当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到底是为什么被人家逼迫？因为我，还是因为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呢，的确如此的话，就不要惧怕。耶稣在十章的26-31节讲了3次的不要怕，不要怕他们，因为惧怕是人遇到逼迫的必然的产品。我们会害怕，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怕，因为什么呢？事实是无法被隐藏的，真理是永远无法被隐藏的，迟早有一天会翻出来的。如果我们是活在事实真理的那边的话，你不要怕，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们不需要怕。如果我们不是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需要怕了啊，东窗事发的事情。事实是无法被隐藏的，因为神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掩盖的不会，没有不露出的，隐藏的没有不被人家知道的，暗中的要在明处讲，耳中听到的要在床上宣扬，房上宣扬等等。然后第二个不怕呢，就不要怕杀身体的那个。我们人都会死亡，你看你几岁，刚出生可能就是死掉的，90多岁也会死掉的，就看在神眼中千年如一日，所以人不论你是0岁到100岁，在神面前也不过是一秒钟都没有。最近呢，最近新闻 Jimmy Carter 最近进了 Hospice， 有些人不晓得卡特先生叫做花生总统Pina， 他是 Georgia 的卡特先生，曾经做过美国总统，现在呢也是如此。可是卡特呢，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曾经做过总统的，可是呢，他几乎花很多的时间都在教会中教主日学，他80-90岁还在教会教主日学。那总统的呢，不像有些总统已经在那天天打高尔夫球游山玩水，然后去你给我20万，我去那边讲演讲一下写本书几百万一本书。卡特不是这样子，卡特花时间在教会教主日学，在亚特兰大，他一直教到教不动。他了解杀身体的不可怕，我们有一天不是自然死，就是病死或被杀，我们都会死。唯有不只是杀身体，还杀灵魂的那一位，你我都只要害怕。杀灵魂的是谁呢？就是神。神会使我们送到永远的死亡当中，当然不是神送我们去，是我们自己选择要去，结果就是如此。所以杀身体的不要害怕，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往往就是怕，哎呀，我会死掉。如果你连死亡都不怕的话，你还有什么畏惧？你要反思。然后呢，我第三个不要怕，他说你们比麻雀还贵重。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虽然有一天会失去，可是我们仅存的生命在神眼中是宝贵的，宝贵的。 圣民的死在神眼中看为宝贵。为什么呢？牧师是极端的反对堕胎，不要讲各种理由，你可以编造几百种的情况，人都在想象中。因为每一个生命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没有一个韭菜，否则的话一个炸弹全部解决掉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要杀那些最无辜的人？甚至我们要杀那些最无辜的老人？那强壮的是我们的韭菜，可以为我们做些事情。生命极可贵，生命极可贵，我们不要惧怕。最后的，我们要承认主。所以耶稣在结束的时候就警告他们，如果我们在人的面前认他的话，他有一天在父神的面前要认我们。相反的，我们不认他的话，他在父神的面前也不认我们。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救主，不是挂在嘴巴说说。啊，我是基督徒，从来没有去教会的。啊，我爱主，连一分钱都舍不得奉献的。挂在嘴巴谁都会说的啊，可是你用生命行为反映出来，这个才是承认主。耶稣这边不只是讲我在人的面前嘴巴承认主，而是我在人的面前我用我的生活行为来承认主。我们有的时候在言语上会否认主，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不说话沉默也是否认的主。最重要，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不一致也会来否认主。我们的脚，我们的手要配合我们的嘴，我们嘴可以说的天花乱坠，我们的手伸不出去，我们的脚踏不出去，那都没有用，那个都不是承认主。求神帮助你跟我，因为我们在最近这几年中，遇到了种种的事情。感谢主呢，我们是遇到，我们不是没有经真正的完全的经历。我们在这个美国这个 Winston-Salem 这个很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我们只好像一个观众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发生，地震啊、水灾啊、什么灾一大堆。可是呢，让我们想到迟早有一天，也许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真正的经历到所谓的受到逼迫。可是我们要就要了解，我们要了解来源是哪里，不要这边假想，不会从政府，不会从家人，不会从教会来，会的。可是我们要反应，我们不要反应的太快，我们要忍耐，能够躲避就躲避，不要把它送上去。然后呢，我们不仅要反思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那我们要呢，不要害怕，这个世界是希望我们害怕，现在世界是希望我们害怕。可是呢，耶稣说我们不要害怕。有人数过，圣经中有不要怕呢，大概的类似的字呢，出现了365次，有人去数。意思是说什么？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听到不要怕。我们人是害怕的，很容易发生，不要怕。那我们要承认主，用我们的行为来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跟我生命的主。求神帮助你跟我，凡是听到他话语又去遵守的呢，必是蒙福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再一次的为这个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来祷告祈求。 求神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摸到耶稣基督的心肠，来为这个世界来祷告祈求。当我们看到不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勇气能够为不公义的事情能够发声。当我们看到有需要安慰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用一个谦卑的心怀能够来安慰这些受伤害的人。我们不论断，因为只有神你能够来审判，我们只能够来分辨应该做的我们就去做。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目前有经历到不论是各方面的挑战的，让我们能够反思，如果是因为我的错误而导致的，求神你让我有这个勇气能够来悔改，能够来改正。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发生的，求神你让我们能够为主的缘故能够忍耐，能够更加有恩慈。主啊，让我们身体软弱的靠主你得着刚强，我们灵命倒退的靠着主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更加的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敬畏神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家庭。不是因为我们多好，而是神已经为我们所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